在刚才主席念的经文里面，这是一个我想蛮多人熟悉一个挺简单的一个故事哈。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请问这个地点发生在哪里？啊，耶利哥，对，在耶利哥。耶利哥在哪里？如果你看这个地图，耶利哥其实离耶路撒冷非常近，多近呢？大概18 mile， 24公里而已。但是走路要走多久呢？差不多6到8个小时，因为它的地形是这个样子的。最右边下面那个是耶利哥，你要一路上行到耶路撒冷。那在当时耶稣他要从那个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基本上大部分时候都会经过耶利哥这个城市。那我们在诗篇的时候常常会这个看到所谓的上行之诗，有没有就是因为要一路往上爬所以要朝见神还需要有一点这个付出代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就这个故事，就让大家稍微再对这个故事熟悉一下。那基本上就是耶稣他到了耶利哥，然后要从耶利哥出去，那当时有一个瞎子就坐在那个城门旁那他听见耶稣要走过去他就大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喊得很大声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旁边的人就禁止他喊可能很多人涌出的耶稣，所以不想让他打扰可是呢他越发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那耶稣就站住了，然后叫他过来然后这个瞎子就到耶稣那边去，然后耶稣问说，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那耶稣就称赞他说，好，你的信救了你。那瞎子立刻看见，那在路上跟随耶稣。好，那在这整个的故事里面请问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这个耶稣跟瞎子大概同等重要吧那两个都是男一那巴迪买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先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你确定吗？事实上巴迪买应该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为什么呢？那个巴迪买的那个巴其实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按照经文来讲，就是说巴迪买的儿子，巴迪买的儿子等于是说对于这个马可福音这个作者来讲，或者说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巴迪买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他只知道是这个迪买的儿子但是他并不知道说他的名字是什么。如果是看一个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他根本就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讲是说这是一个无名小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巴迪买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瞎子，看不见，对不对？所以巴迪买他眼睛看不见，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片漆黑。那我们不妨这个，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想一想，在古代那个时代，如果你是瞎眼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想想看，在古代那个时，不管是在村庄或是在城镇里面， 道路一定是崎岖不平的，对不对？而且也没有像他可能可以自己做个拐杖，但是不会像现在有盲人专用的拐杖，更不要提说有什么导盲犬，对不对？那也不会有什么社会救济或辅导机构。所以如果说没有人帮忙，而且他也没有所谓的一技之长的话，那他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乞讨，对不对？他就只能流落街头乞讨。那每天经年累月的，他就是身上披着一件破外衣，然后能够有一口饭吃，一天这样过一天。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尤其是以色列那个犹太人他的文化里面，一个瞎眼的人，他不但不会受到多数人的怜悯，而且是被看不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瞎眼是一个受了咒诅的人。所以对于巴迪买来讲，他的人生不只是说他肉眼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也是一个看不到有一丝希望的一个人生。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还闭着眼睛，可以睁开了哈，要不然等一下就睡着了。我们都很幸运，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哈，有什么？有近视眼、老花眼，还有飞蚊症啊。没有可是这些眼镜的问题，那靠着眼镜啊，或者说我们眯着眼啊，基本上我们都还可以看得清楚。那肉眼看不见的痛苦，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但是我们或多或少我们能够知道一些。可是还有一种看不见，是什么看不见？这种看不见我们或多或少也知道，那就是看不见未来的出路，还有未来的盼望。我们前一阵子这个在那个圣彼得堡有两个月的服侍的一个时间我们在那边服侍，在那大部分是从国内去那边这个求学的年轻人有本科的，也有这个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些学生呢，他们知道说他们毕业以后要干嘛，要去哪里，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于未来是迷茫的，他们不晓得他们现在的学习是为了什么，他们看不见未来，但他们也不想去面对，所以只好在打游戏里面麻痹自己，或者是在爱情游戏中来逃避现实。在网络上曾经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很感慨，他说什么？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呢不容易。我相信我们在当中有一些新移民，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感慨。那其实圣经有这样的讲的话在传道书里面他这么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另外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稍时就不见了。是不是听起来很悲观很灰色？如果没有永恒的话，的确我们从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好像生命就会变成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的话就好像是说我们辛辛苦苦的预备自己学习了十八般武艺，为的是想什么？挤上一列高铁列车。那好不容易挤上了车呢， 却不知道这个车是要开向哪里。网络上有这么一个笑话哈，我讲完了以后你们要笑哈，谢谢。有一个女孩啊，她上了这个一列这个列车啊，可能是高铁吧。她看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一位男士，那她拿出自己的车票啊，然后就跟那个先生很客气的讲说：“先生，你坐错位置了吧？”啊，那位男士呢也拿出票来，那很不客气的对那个女孩子这个嚷着说：“哎，看清楚点，这是我的座位，你瞎了吗？”这女孩子仔细看一下哈，那个男士拿出来的票，她就不再作声，然后默默的站在她的座位旁边。过一会儿，那个火车开了，离开了月台。你知道那个女孩对那个男生讲什么吗？那个男士，他说：“先生，你没坐错位，但你怎么样，坐错车了。”坐错车当然是一件让人很懊恼的事情，但是更让人感慨的是说，在人生的这个列车当中，有些人是等到快到了终点站，快要下车的时候，他才发觉他坐错车了。这个时候一切都太迟了。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但是可能更多的弟兄姐妹是已经在职场或在家庭里面有一段时间的中壮年人，当然还有一些是将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来讲，工作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对不对？他们要面对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自己或家人的健康问题，是儿女的未来，包括学业、工作、婚姻等等，自己家庭的关系，或自己或配偶退休以后的一个生活跟调适的问题。其实笼统的来讲，不管是年轻人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我们的不安跟迷茫其实都跟未来会如何，还有个人的生命意义跟价值有关系。这一方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不晓得未来是怎么样，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习惯是追随世界的潮流，把个人的工作成就还有儿女的需要当作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价值。而当这些目标因着各样的客观的因素不再是目标的时候，这有可能是什么？你的儿女长大离家了，或者因为健康的因素我们必须退休，或者是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没了工作。当我们突然看不见我们的这些我们所设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不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这是第一种的看不见。还有一种看不见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所看不见的，有些绕口哈，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该看得见的都看得见都看见了，但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换个方法来讲，我们以为我们看得很清楚，但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许多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很多该看见的没看见，那这其实牵涉到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跟所谓的眼光。那我们其实都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跟眼光 其实就是我们所戴 的眼镜。如果你的眼镜，你戴的眼镜是红色的，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颜色？脑力激荡一下，你戴红色的眼镜，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当然是红色嘛。还有什么颜色？还有黑色。如果你戴了红色的眼镜，假设说 我这里 有这个白纸，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是红色。 OK， 那我看这里没有穿绿哦，有这个 Jack 穿的这个蓝色的衣服，你戴的红色眼镜看到是什么颜色？是黑色。是黑色。当然这个黑可能比较浅一点的黑。什么意思？ Okay，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使用所谓的这个我们在世界的这种价值观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实际存在，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看见神的那个存在跟神对我们的那个重要性。我们也看不见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做的那个工作，如果我们戴的是一个有色的眼镜的话。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只看见了我们现今生活的需要，还是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祝福，它那个价值是超过我们现今生活的祝福的？在以弗所书这么讲，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启。我们看重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还是只是地上生活的满足？那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哈，现今生活的满足不是没有价值，只是相对而言，属灵的祝福是要远远超过现今生活的祝福的。打个比方，小孩子都爱吃糖嘛，对不对？吃糖的满足是什么？是真实的，他吃了糖真的觉得很高兴很快乐，所以不是没有价值的，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健康的三餐是不是更有价值？对于小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讲，是不是更有价值？那如果是说这个只注重在这个小孩子哈，如果只注重在吃糖，他有这个短暂的一种满足，但是长远的来讲，如果说这个就是妨害了他的三餐的一个进食的话，其实对他的健康成长是一个妨碍。对，那耶稣有一个比喻他说呢，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谈到的是天国的那个宝贵。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看见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祝福的宝贵吗？那事实上，我刚才讲的第一种这个看不见就是看不见未来，看不见盼望，跟第二种的看不见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当我们不知道有神，当我们看不见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的时候，还有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迷茫跟绝望当中，因为我们人就真的是很有限。而当我们看不见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永恒的属灵的祝福的时候，而只是定睛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 的满足的时候，那其实就好像说小孩子没有看到父母亲 对于他健康成长的那个呵护跟用心，只看到爸爸妈妈不给他吃糖，就觉得父母亲不疼爱他，那心中就会有抱怨、不满，没有喜乐。我们看到什么？那要走出这个所谓的看不见未来、看不到神的一个唯一途径，那就是要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故事，那巴迪买面对了他这个瞎眼的这样子没有希望的人生，他心里一定相当的无奈。那就在这样子的一种无奈跟绝望当中，我相信他一定听到过耶稣医病赶鬼的事迹，那他心里也一定在想，要是他可以遇见耶稣多好。对，但是呢，他是一个瞎子，他没有办法走出去找耶稣。对，但是没想到耶稣竟然来到了耶利哥这个瞎子所在的地方，而且正要从他旁边经过，他知道这是他要走出人生困境的唯一的机会，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当他听见了走过他身边的那个是耶稣的时候，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对我们华人来讲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在犹太人当中那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拯救者，我的弥赛亚的意思。因为大卫的子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应许。所以其实巴迪买他喊的就是说：我的拯救者耶稣啊，求你可怜我。巴迪买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心灵的眼睛却看到了那众人口中的那一位耶稣，那一位拿撒勒的耶稣，其实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老师，不只是有个神奇的这种医病的能力，而且是那一位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拯救者。认识神不是用肉身的眼睛，而是用心灵的眼睛，因为神是个灵，要敬拜他、认识他，必须用心灵跟真理，也就是透过心灵，借着神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认识神。那当巴迪买向神呼唤的时候，经文说耶稣就站住。我们人常常是比较势利的，我们会看别人的这个外表啊、地位啊，那对我有没有价值啊？但神不是这样，神爱我们，接纳我们，不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就站住，然后怎么样说叫过他来。神不希望跟我们有个距离，所以他呼唤我们要来到他的一个身边。他知道我们的劳苦愁烦，也知道我们迷失自己，所以他召唤我们。他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当巴迪买这个走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耶稣知不知道巴迪买需要什么？应该知道吧。对，那耶稣为什么还要问巴迪买？当耶稣问巴迪买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问话一方面其实耶稣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一个地位，就好像说你今天到一个商店，里面的服务员问你 How can I help you?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服务的？耶稣的柔和跟谦卑就从这边可以表现出来，无论人的身份有多卑微，耶稣都愿意来俯身来服侍他。另外一方面是尊重巴底买，不把神的意志强加在他的身上。如果你是巴底买，你会向耶稣求什么？你会不会向耶稣求饱餐一顿，还是求要看得见？可能有人会认为说，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幼稚哈，当然是这个眼瞎了，当然是 要求看得见啊，眼睛得医治啊，那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不对？但其实我们是自己是细想，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求的也是什么？眼前的生活问题，眼前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而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神尊重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他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跟能力，就好像他给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选择的权利一样。亚当夏娃做错了选择，但是神自己他来承担这个死亡的后果，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愿意信靠他的人可以脱离死亡跟黑暗。是的，神为我们准备了救恩，但是神并不强迫我们，他选择的是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接受救恩的福分跟拒绝救恩的后果，但他尊重我们的选择。同样的，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许多各样的属灵的祝福，但神祝福的方法不是强迫我们接受，而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工作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按照神的方法来接受他的祝福。当耶稣问巴底买的时候，巴底买说：“拉波尼啊，这个就是夫子的亲密的称呼啊，我要能看见。”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些人他们肯，但是不能；有些人他们能，但不肯。但是耶稣他肯，而且他也能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绝对不是偶然，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来祝福你。我也盼望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认识神，听见他的呼唤，然后来看看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给我们带来怎么样子的一个祝福跟转变。那巴底买是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呢？首先是使用信心。耶稣称赞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不凭眼见，对不对？如果你眼睛看得见呢，看得见的东西那不叫信心，但是信心其实对我们人的生活很重要的啊。其实我们许多时候都在用信心哈。这个啊，我们当中很多结婚的哈，当你跟你的这个配偶讲说：“好，我们一起白首偕老，步上红毯。”那一刻你是用什么？你用的是信心，对不对？啊，当然了，有时候这个信心在人身上好像没有那么牢靠，对。而 今天当你进到这个这个会场，你要坐下的时候，你有没有先这个看看这个椅子是不是牢靠，摸一摸，然后摇一摇，看它会不会摇？有没有？有没有人这么做的？大概你就是进来就坐下去了嘛。你怎么知道这个椅子可以承受你的重量？其实你用的也是信心，当然这个信心是根据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对不对？但其实你用的也是信心。很多刚接触到基督教的朋友会说，你们说有神，但是我看不到，我摸不到，只要让我看到神，那我就信。其实这一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个灵，神是超越我们受造物的。我们人要是能够看得见神，摸得到神，那你自己就是神了。认识神不是用肉身的眼睛，而是用心灵的眼睛，是用信心。但所谓的信心跟迷信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迷信是把不存在的东西当作存在，那信心呢，是透过一个正确的管道，然后去知道或者领受它的存在。就好像说，哎，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在我们的空中有这个 4G 手机的信号？不能嘛，哈 ，OK， 那你要透过什么？哎，而且是手机是要什么？4G 的。如果你用2G 的手机，能不能收到这个4G 的信号？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这个手机哈，年轻人可能没看过哈。如果你硬要拿出一只2G 的手机，然后跟人讲说，你看。我跟你讲吧，这个空中并没有 4G 的信号，如果有的话，你让我的手机可以接到 4G 的信号，能不能？办不到，因为你这手机是 2G 的。同样的，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如果透过信心的管道，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存在，而且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神的爱。那如何靠着信心来遇见神呢？其实一个诀窍就是透过向神祷告。巴底买的祷告很简单，他的祷告就是可怜我吧，拯救我吧。这个祷告首先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定位成说我是需要帮助的，我是需要被拯救的。这样的人是心里谦卑柔和的，是知道自己有缺乏。那耶稣曾经也有打过这样的一个比方，他说那些知道，就是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我想我们应该都了解这个比喻，那耶稣来是为了这些所谓的有罪的有病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有缺乏，我们才会去找这个医生，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去看医生？通常都是除了例行的健康检查以外我们去看医生通常是发觉自己有一些问题，对不对？我们去看医生找，那为的就是为了能够把病治好。那相反的，如果你一直说我很好，那你不会去找医生。那如果说你里面是你身体是有病的话，那你 不可能治得好。或者说我们去找医生了， 我想我们可能有些人也会这样，我们去找医生但是却不相信那个医生的专业，这个医生讲的话我们都还要 Google 一下子然后来验证一下，有没有？ 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医生的指示来治病，那也是白搭。对，所以巴迪买的祷告，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啊，可怜我吧，我需要被拯救，我要能看见。同样的，如果今天你觉得说你很有限，甚至很无力，我们面对生活的很多的问题，可能会觉得很疲惫，或者说你虽然生活好像过得挺顺利的，但却总感觉有一些 的缺憾，好像找不到那个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的时候，你也可以学习巴迪买的祷告。耶稣基督啊，怜悯我吧，让我遇见你，我要能看见。如果你觉得你信心还不够，或者还没有信心的话，想要更明白，那我鼓励你，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去看圣经，或者你可以去询问你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他们不会害你了，这个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介绍你或带领来教会，他们 有收到什么好处，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了。他们纯粹的就是有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是希望你也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如果我们只要继续寻求，神一定会让你遇见他。遇见的神，我们要能够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在经文里面这么讲说，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你们有没有这个想到哈，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文把它改成这个耶稣叫这个瞎子嘛哈，那瞎子就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对于整个故事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没有这个瞎子就丢下衣服，有没有什么影响？应该是不会有哈。路加福音就没记载这个。那为什么要特别记载丢下衣服呢？其实这个衣服指的是就对当时的那犹太人那个环境来讲，它指的是外袍，是外套。那这个外套呢或者外袍呢，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讨饭的瞎子来讲。那这件外袍呢，白天是他的外套，晚上就是什么，他的被子。巴勒斯坦那一边这个沙漠型气候嘛还有地中海型气候，所以跟我们这边一样，白天可能有点热，晚上就很凉，所以他一定需要这个外套当被子。那这个可能也是他谋生的一个工具就是说在当时来讲他可能讨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外套放在地上，然后人就把钱或什么就放在这个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外袍对他来讲是一个谋生跟保命的一个工具。但是当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这个衣服他就不管了。为什么他可以不管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的眼睛，他就可以看得见了，也许可以去工作，可以去干嘛，就不用再当乞丐了。和眼睛得到医治相比，这件外套的价值就不算什么。当我们信主，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真发现说基督的荣美，然后看到道路、真理、生命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发觉说，我们过去所担心的、所发愁的那个什么房啊、车啊，这些是没有办法跟基督相比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 我们心里所需要的东西。原来人生可以这么有意义，人生可以这么丰富。最后我们还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巴迪买虽然只是路边的一个乞丐，那他因为对耶稣的这个信心，他眼睛可以看见，那这个好像他的这个是这个前面的那种光明就一下打开了，对不对？但是他不只是说肉体的眼睛看见，他心里眼睛更是透彻，他可以看见生命的价值跟有神同在的那个祝福，所以他就愿意一生的能够来跟随耶稣。在路上跟随耶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巴迪买呢，他从路旁走到了路中间，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就开始跟着耶稣，他跟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也经历到耶稣复活的那个恩典。巴迪买没有讲说啊，我现在眼睛看得见了，对不对？那我要开始什么？这个做我想做的事情，遨游四海。对，他没有，他一路跟随着耶稣。其实这个就像耶稣的门徒彼得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看见了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见希望，看见人生的意义，看见生命的价值，看见神的爱跟恩典，也看见神同在的祝福，是让人充满希望跟盼望的。但看见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得跟随。那跟随是什么意思？哇，我想在约翰福音这边的一个故事，我想可以解释。这个是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后来跟耶稣这个施洗约翰有很多门徒那个时候很多门徒跟着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就介绍耶稣给他的门徒，然后所以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跟他的门徒讲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怎么样？跟从。所以这个跟从是什么？是跟着走，对不对？是跟着走。 OK， 然后呢，这个跟了一阵子耶稣转过身来看到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后面的这个对话很有意思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跟着我要干嘛？然后他们说，老师，你住在哪里？ OK， 耶稣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他说，你们来看。他就跟着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必与他同住。所以跟随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同住、同行、同住，与耶稣同行，与耶稣同住，聆听耶稣的教导，亲眼看耶稣的大能，学习耶稣的为人处事，接受耶稣的差遣，出去服侍，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渐渐的，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是跟随。在十八世纪英国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伟人他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那也因为他的影响力影响了当时候贫富悬殊、不公不义然后道德沦丧的英国社会他是谁呢？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这个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他说，真正的敬拜是信靠他、爱他、顺服他、更像他。我把它稍微做一点修改真正的门徒是信靠他、爱他、顺服他、更像他。这个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是要能够怎么样更像他。其实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那个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神，他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应许，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祝福。但我们真的经历过神的同在跟他的能力吗？我们真的已经领受过神那一种 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那个平安跟喜乐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神的应许没有在我们身上实现？我自己认为的关键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很可能当我们遇见耶稣以后，我们虽然知道他是神，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也接受了救恩，我们也得到了医治，但是我们却没有跟随他，继续听他的教导，瞻仰他的荣美，顺服于他，成为他的样式，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过去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不知道神，他们不是不认识神，但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是单单的跟随的神，他们三心两意，脚踏两条船。在列王记下他这么说，他说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但是什么？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因着神的怜悯，当我们在急难中哭求神的时候，神会拯救，神会医治。但如果我们不愿意跟随，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不愿意像巴底买一样从路旁走到路中间，成为耶稣的真正的门徒的时候，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会很肤浅。我们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会惊慌，我们对于未来仍然没有平安，因为我们不会有完全信靠神的那个信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领受到神的一个祝福。跟随了耶稣，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会改变。那巴底买他就不再继续的这个讨饭，对不对？无奈的过日子，而是跟随了耶稣，成为他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同行同住。那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要这样子，要确定一个方向，跟着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牧者，跟着这个我们就是生命源头的一个救主，跟着他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的人生会不再一样。可能我们仍然会是平凡的家庭主妇，可能平凡的家庭主夫啊，也可能会是仍然是公司的小职员，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努力打拼，我们需要努力的经营家庭的关系，但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不再一样的，我们面对人生风浪的那个能力也是不再一样的。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星期五的时候听到这个恩典小组的 Michelle 跟 Jed 他们的见证，他们对抗那个癌症的一个见证，那是一个在信仰当中充满能力，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真的是靠着神能够胜过这一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跟随耶稣呢，不是舒舒服服的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我们刚才讲说是要什么同行同住，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需要付出时间跟精力的，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接受侍奉的装备，我们也需要被差遣到哪里，到家里，在我们的教会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或者在社区里面服侍。我们要学习借着敬拜祷告跟灵修来到神的面前，被神塑造跟更新，这些是需要花时间需要花代价的。那我想牧师讲过很多次哈，那我们的教会正在进行的这个门徒培育的这个课程跟操练，其实这也是一套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跟随耶稣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训练。我期盼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将跟随耶稣从一个认知而变成是一个行动，这个真正的跟随耶稣。好，我想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是一个好像巴迪买一样看不见未来的呢？还是虽然我们好像过得很顺利，但是我们却看不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在这边呢，我要请问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觉得你看不见未来的盼望吗？觉得没有安全感吗？觉得没有力量胜过困境吗？巴迪买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紧紧地抓住了耶稣。你呢？你也希望你的人生是一个有盼望、有方向、有力量的人生吗？耶稣说，来跟随我，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在座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愿意说，抓住耶稣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未来，我要能看见神你给我的祝福。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个手，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看见了请放下，谢谢。当巴迪买知道耶稣要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紧紧的就不管有什么艰难，有什么阻拦，他就是愿意，他要抓住耶稣。我盼望我们在座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也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紧紧的抓住耶稣，来向他祈求，来向他祷告，让你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充满盼望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个手，我们为你祷告。我看到，请放下，谢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跟随耶稣不是一次的与神的相遇，好像一次得到神的恩典，一次得到神的医治，然后我们就与耶稣擦肩而过，而是要与耶稣同行，与耶稣同住，领受耶稣同在的能力，瞻仰耶稣的荣美，如同镜子反照，渐渐变成耶稣的模样。我要请问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是在跟随的耶稣，与他同行同住，而只是一次两次的遇见他，你希望真的是得到神要给你的各样属灵的祝福，希望真的是领受到神同在的那个能力，也请你举手，我们来为你祷告。好，谢谢，看见了。是主，你看到刚才在你面前举手的这些朋友和弟兄姐妹，哦主，我们就求你保守，真的是原来还不认识你的这些的朋友们，你保守他们的信心，你也真的是让他们可以真实的这个遇见你，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正是充满了主你的能力跟你的恩典怜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把他们恭敬的仰望，就求主来保守，来看顾，来带领，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看见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也为我们当中的刚才举手的基督徒祷告，哦主，你看见他们的心智，他们虽然认识你，但是好像没有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到你的那个能力，那个真实，那个好像那种你要给他们的那种完全的平安跟喜乐。哦主，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他们，这吸引他们，让他们就是愿意，但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所认为重要的，放下自己所认为宝贵的，而来正是花时间花代价来跟随你，让他们对你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也真的是亲身的领受你要给他们那属灵的一个祝福。主，谢谢你，我知道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更是那怜悯，当我们向你呼唤的时候你就站住，而且你问我们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主，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一个怜悯有恩典的神。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带领跟保守，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